位家人，主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再一次相聚在主的爱里。那我们先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称为义。谢谢主将我们捧在你的手心里面。也谢谢你，让我每一天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像小孩子一样来享受你的供应，享受你无条件的爱。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赐福在晚间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爱里面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启示。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将我捧在你的手心里，定睛看我，呵护着我，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印记，我属于你，永不分离。让我能在可安歇的水边放下一切，不再忧虑，我的心中也思想你话语，凡我所做尽都顺利。我宣告在我里面拥有公义，你的慈爱牵引着我，在你没有任何难成就的事，因为你已掌管的世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尽情的来欢呼。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左右摇摆，让我们的身体跟着音乐一起来动起来。将我捧在你的手心里，你看我呵护着我，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印记，我属于你，永不分离。让我能在可安歇的水边放下一切，不再忧虑，我的心中也思想你话语，凡我所做尽都顺利。我宣告在我里面拥有公义，你的慈爱牵引着我，在你没有任何难成就的事，因为你已掌管的世界。我宣告在我里面拥有公义，你的慈爱牵引着我，在你没有任何难成就的事，因为你已掌管的世界。宣告在我里面拥有公义，你的慈爱牵引着我，在你没有任何难成就的事，因为你已掌管的世界。哈利路亚！ 赞美主，所以主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每个时刻主都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那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向主献上感恩。谢谢主耶稣，在每次的暴风雨中都仍有恩宠，主慈爱的双手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宝贝，他要将你捧在他的手心里，他要来照顾你，要来呵护你，要来带领你，赐福给你。在暴风雨中仍有恩宠，你的手从未曾离开过，当我呼求你名的时候，你的平安充满我。在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安慰我，牵我藏于你翅膀荫下，你的话语光照我，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安慰我，将我藏于你翅膀荫下，你的话语光照我，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带我进入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过去风闻有你，眼见你，无人能与你相依。你的能力高过诸天，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万民都要敬畏你。过去风闻有你，亲眼见你，无人能与你相比。
天，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万民都要敬畏你。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同在当中得胜，使我们不断地去经历你，使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来信靠你。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把你所爱的宝贝们聚集在这里，主啊，谢谢你使用玛利亚，使用陈牧，在你的里面，主啊，去正确的按照圣经，按照你的爱，按照你的指引去传讲你的道，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把我们所爱的都分别为圣，主啊，谢谢你大大的充满我们，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眼睛，开他们的耳朵，让他们在去听讲道的时候，就犹如主啊，你亲自在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能够得饱足，让他们在看到一切环境上，不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环境，乃是用你的眼光，用你所赐给他的信心，主啊，用你所赐给他的平安和喜乐去看待一切的境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保守接下来的时间，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先一起来领个圣餐好不好？感谢主。当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不断的去涌流。主啊，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手中举起的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体，是你为我们而舍的。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都得到完完全全的平安。主耶稣，谢谢你头戴荆棘冠冕，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忧思，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如此轻省的，是如此平安的，是如此喜乐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和过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经上也记着说，主耶稣，你本是富足，但是为了我们，你成为了贫穷，使我们可以因着你所成为的贫穷，让我们能够成为富足。我们谢谢天父，谢谢耶稣，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得胜。我们也为着在这个教会事工当中的每一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和弟兄姊妹们而献上祷告。主啊，谢谢你。经上记着说，当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向您祈求，你就必赐给我们智慧。所以经上也记着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今天来向主来去寻求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就是主耶稣的智慧，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大大的更新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做的事情也好，所说的话语也好，所思念的，主啊，都是在人在神面前蒙恩宠、有聪明的，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和馨香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领受。我们手中拿的这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立的爱和恩典的新约。主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都是为了去纪念他，纪念他受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纪念他流了宝血，已经使我们罪得赦免；纪念他已经复活在天父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也一同在那里。当我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就是喝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就是连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连接主耶稣基督生命所带来的神的性情和复活的大能。主说，他赐给教会的钥匙是得胜的，是胜过所有黑暗权势的。主耶稣说，他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够关，他关的门就没有人能开。所以这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大有盼望，大有指望，去经历主耶稣已经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得胜，运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权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紧紧相连，以他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来领受。亲爱的同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在他的爱和话语里面去得饱足。今天讲到是，主让我想起了撒玛利亚井边妇人，从羞愧难当的孤僻人，变成了热情开朗、生机勃勃的喜乐的布道家，都是因着他的生命遇见了主耶稣。同样的，可能我也并没有什么华丽的言语来去传道，但是我所传讲的都是基督耶稣，是用我的心声和在我生命当中他所成就的一切美好来去传的。就像约翰所说的，约翰一书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主耶稣他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能够充足。所以他讲到的是他所传讲的道，包括彼得所传讲的道，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在传讲他曾经听见过的，他所看见过的，亲手摸过、亲手经历过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因着我们真的也经历过主的荣光，真的经历过他的荣耀，真的经历过唯有耶和华他是神，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已经的的确确脱离了疾病，脱离了悲哀，脱离了愁苦和失败。所有的这些脱离都是有真真切切的见证的。那我们无法忘记的是，就是当我们辛苦为事业打拼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做事工，是为以前的公司和资本工作。那我们日夜劳苦，因着得蒙神的恩宠，就把一个从来没有任何品牌甚至消费市场的产品，一个上午就卖出了1亿。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提成哈，现在好多人他就卖产品，其实都是有提成的哈。如果你想想，你卖出1亿，你会提成多少钱？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提成，我们只是拿固定工资，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付出。那最终却经历了什么呢？却经历了一些恶人去董事会说我们的坏话，而导致职位被剥夺不说， 他们因为担心我们这个团队有战斗力出去再继续融资或工作去抢夺了他们的市场，所以他们就恶意的发起刑事官司和民事官司，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有十几场。终有一天，我会把这些所有的官司都拿出来，就是那个截图给你们看哈，就截图给你们看看什么？看是的的确确有这些官司，的的确确主耶稣都全然的为我们得胜，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站在这里去传讲他的道，直到公安局和法院都知道那些恶人只是利用国家公器私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迫害人，所以没有人再去帮那些恶人。上帝使公安局和法院和这些执法部门能够站在公义公平的位置上处理这事，不再去理会那些恶人发起的官司。因为如果一些人是在搞事啊，或者是在搞人的话，我相信相关部门是有相关的经验能够去判断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历了神如此的荣耀，就是刷新了我们对神的认知哈，就是一个刷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曾经想着，就是哎，主耶稣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对吗？好像给我们一些小恩小惠啊。因为我经历了一些很多神的大的神迹了，所以我再去看一些他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帮助的时候，我就敢说那是小恩小惠了哈。就是为什么要我要去讲这样的道？就是我想让你对神的认知不只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些小恩小惠，他要带领你进入神极大的那个祝福和恩宠，要经历主极大的荣耀。就是如果我们去想哈，一个人他面临这个官司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鲜有一些人去跳出来去做见证，说，哎，神在这官司上给我们做了多大多大的那个事情。但是主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并且当我们把这样的见证去发出来，对吗？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指向哪个人，但是我们把如何去信靠主，如何在官司上得胜的这样的那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信靠，然后怎样去祷告，等这些方法去发出来的时候，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看到，在咱们的事工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经历不管是婚姻的官司啊，或包括在财产上一些打的一些官司啊，然后或者说他被人诬告呀、诬陷呀，然后或者说经济上有什么样的纠纷呀，就是当他真的能够去开始真正的知道他的依靠不是依靠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他的依靠单单是耶和华。当他去真正定义去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一定能够去遇见神，并且神会把他的话语向我们去显明。那他的话语是永不落空的。当我们在他的话语里更多的去扎根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的风暴就会变小，而神的话和他的全能和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断的彰显。我讲今天讲这个讲道，其实也是想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个言语来刷新你们对神的认知。然后呢，我甚至开始明白神为什么要在带领神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能够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一起看神的话语哈，《出埃及记》4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每个人哈，我们比如说，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就巴不得马上这个目的就成就，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就特别希望这孩子马上就做。对不对？我希望得到一个比如说神让我的领导给我升职加薪，那我肯定不会再去希望，就是我们的神在使那个领导心刚硬，对不对？需要我沟通很多次才升职加薪，那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很快速的就得到这个事情的结果。但是神却说，我要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但是我也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么出埃及记9章35节里面，的确我们去看事情的发生，就像耶和华所说的那样，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那我们再去看10章1到2节里面，继续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一切的事和他们中间 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律法当中去看，我们就会觉得哇，我们都要去让耶和华有荣耀啊，他为了有荣耀，根本就不管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死活呀，对不对？那你看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实在什么？就是每一次经历一灾的时候，然后神的百姓都会觉得哇，我们有指望了，就是这次这个法老一定会让我们离开的。但是呢，法老的心又刚硬了。他又反悔了，又不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那以色列的百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心跌宕起伏了，得有多少次？9次、10次？就是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的生命当中也会经历一些，可能我没一下子就看到我所说的事情成就。就是经常记着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让你们羞愧。就是这个老练是什么？就是经历了太多次这样的事情了，以至于我在，比如说我在宣告，或者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经历属天医治。我宣告的当下，不管我的感觉是什么，不管那个症状在不在，我都知道，我就非常的淡定，我都知道是说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再过一段时间会发现，那个症状完全的确就是消失了，一点都没有办法去搅扰我们的心。当我们再去服侍的时候，不管他说的他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是什么。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就能够去放下这一切，就不再像最开始去服侍的时候，就是遇到哪个弟兄姊妹，他遇到生命中的一些难的这个情况，感觉不知道把没把他扶起来，我们自己都要需要跟着掉下去了，因为就觉得哇，这个姊妹她怎么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呀，对不对？当我们经历多了，我们就有那个老练了，但是每过这样的一次，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里面都会更加的被坚固，对他的认识更加的加深。所以，我们去看到主耶和华使这个时灾出现，但是每一次灾难，却没有马上的就按照以色列的百姓所期望的去成就，因为经上记着说，保罗说，如果你们所期望的都已经看见了，那就不叫盼望了，盼望都已经看见了，那叫什么盼望呢？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信心，如果你已经看见了，就不叫信心了。箴言书里面有讲到说，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讲到这儿，有多少人心思意念里面会想说，哎呀，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呀？对不对？那我们再去看到，我们能够想到以色列的百姓经历信心的起起伏伏，最终才经历了生命树被带领离开。然后离开后发生什么？发生在红海在前，追兵在后，似乎没有任何的指望和道路。而就在那时，出埃及记14章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神特别奇妙的是，就是你当看这个事情越大，对于神来说其实越轻松。当你看见事实，这个事情的关头感觉越紧急，神所彰显的那个荣耀神迹反而是更加大的。那我鼓励你记下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哈，就是用这些话对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大山说话，对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境况说话，对你每一次有无助、怀疑、恐惧的灵企图来骗你的时候，你就要这么去回应说：“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我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我们今天所看见那些仇敌和那些欺压我们的和那些大山和景况，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开麦宣告一句好吗？带领
奉
大
主耶
家
稣基督的名，不
奉
要
耶
惧
稣
怕，
基
只
督的
管
名，
站住。
对我说，
宣告，
基督的名，不
今
要
天
惧怕，
上主，
不要
今天
惧怕，
基督的名，不要惧怕，
惧怕，
只管站住，
看
不
见的
话，这样的就耶和华看见的
救
恩，这个
永远不
再
看见，
看见了，
他们
看见
必永远不再见，
不能再永远的不再看见了，生命到什么？
们太棒了！我们不止把它宣告出来，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的心里，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再去向我们去施行他的救恩。当你看到事情感觉那个关头越着急的时候，你越应该放心。 就是你看那个事情越着急的时候，你越应该放心。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好神，他是个好爸爸。然后呢，你也做了这样的宣告，你知道他一定会救你。主耶和华已经对我们实行救恩，我们今天所见的仇敌和难处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主让我们在异象中看见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每一场这种起起伏伏，都是为了扩展我们。使我们更加能够去信靠我们的主，更加的信靠他。经上接着说，《箴言书》21:1，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会知道，神能够很快的去改变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改变对耶和华来说并不难。然而，神不在乎事情，神只在乎你和我。他希望你和我更多能够去信任他。神希望你能够看到他是多么了不起的神，可以在你生命当中行神迹、行救赎的神。神做石灾不是为了他去向大家或者向我们去显摆他自己，而是让我们通过真实的经历，通过每一次的这种灵魂的这种洗涤，能够在生命和生活当中真正的去看到神的荣耀，更加的去认识他，对他有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对神的信靠将会成为你我接下来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我前几天对跟一个姊妹聊哈，她特别有意思，她从这个事工刚开始就跟我们一起在同行哈。然后这个姊妹以前跟一些人合伙去开了一个服装店，但是呢，她会发现她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境况，就是她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为什么？这些店里的其他那些合伙人，他们抱成一团儿，经常去排挤他，私下的为自己加工资，然后不给他加工资，就是给的那个分红也是他们多。如果我们短暂的去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哇，神啊，对吗？我不是你最恩宠的孩子吗？为什么他们这么对我？我不是应该蒙福胜过万民的吗？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看到一些情况。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的确会想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他没有去离弃神，并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祷告，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感动，是说主是想要去带他去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包括我也跟他讲，就是主耶和华带领以利亚去到基利西旁，然后呢有溪水，然后还有乌鸦雕饼给他。对吗？那是主耶和华带他去的地方吗？是，对吗？曾经是主耶和华带他去的地方，但是有一天基利西水干了，基利西的水干了。那如果我们会觉得说，哇，主啊，你这不是你带我领我去的地方吗？对不对？这个工作不是你带领我去找的吗？这个丈夫不是你觉得是适合我的，我才去跟他结婚的吗？那我今天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就是当我们生命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主是希望我们做一些调整的，有些时候是主说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要去胜过，对不对？我们要去胜过啊。然后呢，但是有些时候主会感动你我，就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孩子，在哪方面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对这个工作，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在这些地方去工作，还是只有其他的预备？这就是玛利亚和陈牧一直在讲的，就是你我生命当中的供应，最重要的供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他的计划里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想的非常非常的明白，就是包括那个安德烈和其他的一些牧者，其实也都讲过这样的事情，对吗？那我们再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生命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去跟主进行更贴近心和心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那么这个姊妹，当时我跟着她一起，我们就去查验，我们都领受，就是说主要带她出来。然后也都领受到有一个店面都就还挺好的，就内心还都很平安。然后他就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很多人一起做，那些后来就变成一个人做。他一个人的做的时候，他去上货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省钱，甚至就是在别人家要睡到地上。一段时间，我们去看到他的生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当他不断的去信靠他的神。不断的去信靠他神，我跟他讲，我说你在店里没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常去赞美主，对不对？那店里不来人，你就经常去赞美主呗。 他慢慢的，他真的经历了他亲自与主同行的一段时间，然后呢，他回来给我做见证，他说：“玛利亚，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的生意就特别的好，他说我真的看到神对我的恩典和恩宠，就是当我更加的去信靠他，我不再为这个事情忧虑了的时候，我就能够看到。”他就讲到，他说他那个店本来是一个新开的一个店，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社区里突然跑了一个小狗狗。跑到他那个店里了，他就跟那个小狗狗玩，玩着玩着，然后这个狗的主人就过来找，然后说：“哎哎，你这还有个店呢。”然后就买了几件衣服走了。然后或者说就是有个小朋友，然后就走到他店里了，家长就过来去找小朋友，人家说：“哎，还有个店呢。”然后就买几件，然后他就真的能够看到说，不管这个狗狗啊，还是小孩子啊，还有一些什么事情，都是主给他的那个恩宠。但是他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玛利亚？”我曾经听你和陈牧讲到，就是说在患难的时候，就是患难度过了之后，你们最后悔的是什么？最后悔的就是曾经不知道神的奇妙的作为有能有多大。所以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患难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难的，就是每一天就是活的就是很辛苦的，然后很有压力的，很苦的，对不对？他说我也经历了那段时间，并且当我去经历了那段时间了之后。我现在再去看，现在从现在这个一个得胜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之前，他说我就特别的后悔。他说我现在特别后悔，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过得那么苦，不能更加的去信靠神。所以他在讲到说，他说虽然我听你和陈默曾经讲过这段经历，我也觉得我当时领受了特别感同身受，但是我遇到境况的时候，我会发现。曾经的我还是会被那个境况去带进去，我还是要去跟主去经历那些同行的那个过程。所以现在他说我就完全走出来了，我在面对事情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的的确确需要我们跟主去同行的。你可能刚开始听到它只是一个知识，但是当你去行出来，你去经历了，你亲自跟神经历了，它就会变成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对神的信靠和信心将会成为你接下来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想得到地上的钱财，可是神却要给我们天上的钱财。天上的钱财是能够支取地上的钱财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当做什么，神必要去差派一切人事物去帮助你，去为你效力，让你能够完成他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你能够在凡事上是蒙恩宠、有聪明的。那么，这个就是天上的一个钱财。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然后呢，紧接着呢，就讲了好多，比如说挪亚因着信，对吗？然后他就是全家都得救了，并且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了之后，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对吧，都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那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他们都是在旧约哦，他们在旧约因着信都能够洁净自己，明白吗？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那要得地为业的地方。所以经上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对吗？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实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敌军。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他已经有的人他得到了所应许的，但是有一些的是没得到应许的是什么？是因为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主对亚伯拉罕所赐的福是什么？说你会成为，对吗？万国之父，对吗？就是他可能在他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他的后裔像，就是天空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也没有去完全的看到是说。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赐的祝福到底有多大？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过圣经，听过陈牧讲的，那里面有记着说，我们现在所得到的那个福，都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继承了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直到现在还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 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其中有一个就是包括承受地土，是健康的，对吗？是平安的，是有力量的，是得胜的。他的亚伯拉罕想要的什么？亚伯拉罕就想要一个儿子。神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万国万邦非常多的，不管是属灵的子孙，还是属血脉的这个子孙里面被拣选的这么多的人，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主要我只想要做这个事情，我可能就只想要你在我的孩子上，你帮助我一点，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你可能想要的是说，主啊，你让我这个孩子现在好好学习，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别让我太难，对吗？我们要的都是很芝麻绿豆的一些小事儿，但是神给我要给我们什么？他要给你的后裔，要给你的孩子塑造美好的品格，他要为你的孩子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筹谋，让你的孩子未来都会被铺平道路。如果你只是看时间的一点点，你会看，比如说我昨天祷告了，对吗？我今天看我孩子好不好好学习。如果我的孩子现在没有好好学习，对吗？那有些人就会晃了，就觉得自己的祷告没有用了，那觉得就是主啊，我曾经信靠过你了呀，那我现在不行了，我感觉你靠不住，我只能靠我自己了。然后呢，再对孩子一顿大喊，然后一直陪他熬到10点多，以前经常会做的事情，我们之后不会再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那个宽广，他要为我们所成就的不是一时的得失，不是一点一点的，他要为我们成就的是，当你能够去信靠他，当你把时间生命维度去拉长，你想想你信主现在之前的那些经历，或者说你孩子从信主到没信主之前，你能够看到有非常大的那个进步的，那个进步可能不是说你下一秒就看到他有多大的进步了，但是你能够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得到了主极大的祝福和翻转，而且这个祝福还是在延续的。前几天陈牧讲了一个讲道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哈，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承受的这些祝福，其中有很多是你的妈妈为你祷告的结果，你的奶奶为你祷告的结果，那些你曾经帮助你的人去为你祷告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祝福里面呢。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神希望我们去领受他所赐给我们更多的产业和祝福，但是我们需要去信靠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其实通过这样的这种洗涤，其实更多的去为了得到我们，就是我在去筛选童工的时候，就是主让我看到，我也曾经讲过，你说有没有一些童工，他的能力，主所赐给他天然的那些恩赐和后天塑造的那个经历，比现在的一些童工要更加的有个别的有能力呢？对不对？你比如说，在这个事项上做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现在一些童工能够做得更好呢？我看到有一些人，他的确是更加的优秀。我也看到很多人作为牧者，从专业能力他比我优秀，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怎么当过牧者，我只是在领受，我只是有个愿意的心。但是你知道，因为主还没有完全的得到他们，因为他们还在忙自己的事情，因为主想去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总会去看到自己的孩子还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自己的财务还没有得到翻转呢，所以玛利亚曾经讲到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启示，真的是一个启示。当有一些境况的时候，对吗？可能他没有那么多的智慧，知道怎样处理，但是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儿，啊，特别感动。就是主说，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儿，他不会成为一个逃兵，他不会只顾着他自己，他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希望他做什么，所以主让我看到，就说他所做的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为了得着我们。那主得着我们是为了他自己吗？主得着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然后能够做正确的事情，去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和应许。就像主如果告诉以利亚说：“你现在的供应不是在那个繁华的这个王国里面，是要到一个森林里面，到一个基利西旁，然后我让乌鸦去给你去叼饼。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去看，说哇，我觉得这供应也不是多大多好的一个供应呀，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以利亚跟着主 不断的去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得到的，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来世，都是得百倍千倍的，都是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和恩赏的。他要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会去喊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那个战车兵马，你想想，他一个人，对吗？就是能够去敌很多的人。主就想赐给你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有重量的一个生命。是非常非常有重量的生命，不是说就是我随随便便度过了这一生的生命。他要给你最好的，特别是他要来的日子近了，他要带领你去进入他所赐给你的那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会发现，神每一次拖延，他其实都是为了让你我能够在未来更加的去信靠他，得到他所已经所赐给你的这些产业。那么，外在的环境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不是说我们要用好行为和神处关系，我是说神已经爱了你了，你可以对神的爱有正确的一个回应，你可以选择放心的信靠他、亲近他、相信他是一个好神。就是这个点哈，就是我觉得我讲过很多遍，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我再去服侍他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没有把这个变成一个启示。你就把神当做一个人，就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你的父亲一样，你跟你父亲怎么样放松的沟通，怎样的信靠，你就对你的神怎样去信靠。但是你知道他其实是神，他能做的去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那我真的去看到有一些就是没有神的人。去在经历了一场刑事或者民事的官司，他就抑郁了，甚至有的就要自杀了。即使最后法院判决这个人是公义无罪的，但是那个人就是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对吗？他因为没有神，他不知道上帝是帮助他的，那他有太多的谎言、恐惧、悲愤、伤痛，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就曾几何时，我听到那些恶人找关系买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当时也恐惧忧虑的站在60多层的楼上，就是真的是早上3、4点钟就完全睡不着，就是那种仇敌的攻击，一波仇敌的攻击什么时候来就是知道的，然后在那个心思意念的战场上，就是就感觉就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如果有当时有抑郁症的患者的话，你可能明白我说的，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释放了，你不再抑郁了哈，抑郁也不属于你。那个仇敌就企图让我跳下去一了百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如果我跳下去了，我会不会使主羞愧？然后我也不知道跳下去，那个时候不知道跳下去能不能，万一见不着主怎么办？就是主就想用一些事情来去拉扯我，让我去选择不跳下去。然后在我纠结的那一刻，哈，就主的爱和主的光就大大的照亮着我，我突然感受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真实。我们每一天主都与我们同在，那我之前信主的日子就活得像看不见神一样。我曾经会觉得说，哎，我每天祷告呀，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带好多人读经啊，对吗？我还在职场做职场团契了呢，对吗？我还给主就是贡献一个能够敬拜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就觉得我跟主的关系已经挺好的了，对不对？但是当那个启示进来的时候，你再去看现在那个之前活的那个日子，你就会发现，我就觉得浪费了，真的浪费了好长好长时间呀。就是那些时间，如果我真的是走在主生命的计划当中，保罗花了几年的时间，对不对？他就完成了上帝给他所有的使命。主耶稣花了3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父给他的一切的使命。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父给我们的使命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不是需要一定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也不是说你完成这个使命，你就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上。我是想告诉你，我们总要有一个开始。去想，我想去进入神的命定当中，我希望能够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求跟主去沟通，然后主就一定会向我们显明，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我们可能不是知道一个很大的一个蓝图，我不相信凭约瑟他当时在做施工的时候，他租的一个房子，对不对？然后还有异味的一个房子，跟他当时的女朋友也是在一个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里面，他能够看到他现在主通过他做的新造教会有这么的大，我不相信他那个时候能看到，我也不相信他能够看到，就是说通过这个恩典的福音能够去使那么多在传统律法当中信的错误的人灵魂得到救赎，我觉得他也看不到。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他美好的计划，即使你现在看不到也没有关系，你。 跟主去祷告，然后呢，你去留意去听主的声音，他会去向你去显明，一步一步带领着你去走的。就这样的美好，我真的鼓励，我发自内心的鼓励，你一定要去经历，否则你这辈子，对吗？多亏呀！你到了天堂上，别人再去领奖赏的时候，你回首看你自己干嘛啦，对不对？多亏呀！你在地上的钱财，哪个钱财哪一分钱能够拿到天上去呢？对不对？真的是在当家人一样去说哈，不是律法，这真的是爱的呼唤哈。所以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们的生命要为主而活，因为是主救了我们。主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在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完全就是救命之恩哈。很多人说，哎，玛利亚，我特别羡慕你跟主有美好的关系。那事实上，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关系表明出来哈。这个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我开始真正看见神、经历神开始的。就是在那一刻，我真的知道我是谁，我要去做什么，我不再要去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去打工了。我不要在这个生命当中，我就觉得我能躺平，我就觉得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躺平浪费的是我的时间呀，我的生命啊。经历神的一个开始，不是一个宗教的做，不是我读了多少经文，做了多少祷告，不是我为主做了多少事情，而单单是，听着，单单是我们的神开始比我周围的一切人事物环境更真实开始的。从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身份和主有给我的使命开始的，是从我知道神不是远在天边的神，而是时刻与我们同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开始的。我不再担心我的祷告主有没有垂听，我不再担心这个景况主有没有看到，我不再依靠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而是要寻求主给我赐的未来。单单回归到主对我们的爱和十字架的完工的真理和主的信实。第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神和我们神的话开始比你我周围的一切人事物环境更加真实开始的。就是当环境都在呼啸说，哇，你看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事业怎么样？你的钱财怎么样？你的老公怎么样？对吗？你的经济的怎么样？对吗？这个官司怎么样？这人事物都是怎么看你的？从那样的，他们在呼啸的转成，主啊，你比他们更真实。主啊，我相信你在的，我相信你在的，我相信你今天知道我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我再去看看圣经上话语是怎么样去说的。所以经上记着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是因着我们开始选择定义、寻求耶和华，单单的去信靠他。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我们今天这个情况，七大姑八大姨有钱的亲戚能够帮助我们，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对吗？哪个老师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想到这个情况，哪个当官的能帮助我们？我们就很难清醒下来，我们的眼目就会跟着那些人事物去走。但是如果你选择你的神开始比你周围的一切人事物环境更加真实，你才好能够跟他同行。就像我说的，就算一对夫妻，对吗？他在车上，他很亲密吧，关系很亲密吧，就像主耶稣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关系很亲密吧。但是如果夫妻的其中一个人，他戴着耳机，他听着其他的一些人事物，或者他看着电视剧，你周围就算是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清楚的。经上记着说，我的孩子啊，就是我儿啊，说你要侧耳倾听，侧耳倾听。我曾经在那个早祷会里面有讲过，侧耳倾听是什么？我曾经生命当中有一次，我把我所知道的属天的医治的方法，曾经用过得胜的方法，基本都用过一遍了，但是还在卡，就是感觉还是在卡在哪里。然后有一天晚上就很精神就醒了，我觉得一般我晚上这样很精神醒了，我就特别想去寻求主，我觉得主要是对我说话了，因为有的时候白天很吵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就是主说话可能未必我们能够完全很好的领受到，但是那天晚上我就感觉主要跟我说话，我的心思意念真的是在侧耳倾听，就哎，主在说什么呢？主要对我说什么呢？我等了一会儿哈，我不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 但是我等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主非常真切地对我说：“说我的孩子，你的帮助马上就来到了，这个情况马上就反转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能够去从主那儿、从圣经上那儿去领受来自于主的话，你是非常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我讲的方法，或者说其他牧者讲的方法，对于你来说就只是方法而已，对吗？如果你听到有人讲到是说：“哎呀，我已经得到了呀。”那主耶稣为什么跟我说的时候，还跟我说说你的帮助马上都来了？他说的不是说我的孩子你已经得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马上就会反转了。我就是听到这样，我还以为还得需要再经过个10天、半个月诸如此类的，结果3天之内所有的症状就完全都消失了。经上记着说，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经意其实就是圣灵那个圣灵，就其他的文章那个翻译就是圣灵。就是你有圣经了，你一定要有圣灵，对吗？你有别人的牧者的教导了，你要回归到圣经，你要知道这里大小关系是什么，对不对？玛利亚所传讲的道都是从圣经上去领受，然后呢去给你们的。但是你们领受了，就帮助你们去做一些开启，对吗？告诉你，我曾经通过这样的圣经上，我怎么样去就带领我去活出来。但是你能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你怎么样去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就是。你也回归到圣经上，从神那里领受一手的资料。但是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骄傲，是我认为这个事工，当我们我把你去引每一个人都引到神的关系那里去，你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众子显现，你们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你们不是靠着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而去炫耀自己了不起，或者觉得玛利亚多了不起去炫耀玛利亚多了不起，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会知道，你们能够去行在这儿，今天能够站立在这儿，有一首歌就是因着恩典，我今天站立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跟神所经历的这过程当中，不是你每一次你都非常有缺据的，不是你每一次你都是靠着自己的信心然后去配得到的，而是很多次，当你觉得你上不去了的时候，主一个手就给你推上去了，你会发现，哎，又升过了。你只有在不断的信靠神的过程当中，你才会爱神。如果你今天认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凭着你的信心得到的，凭着你的创造，凭着你的口得到的，你会不断的去看着自己的口，我今天说的话对不对？我今天的创造的好不好？那就不是在聚焦在神的身上了，你也不会对他感恩的。主耶稣在圣经上里面有讲到一个案例，就是有2个人，一起去上天父那里去。一个人说：“哎，我不配得呀，我是个罪人呐。”然后另一个人说：“哎，其实我这些事情做得还挺好的，啊，我这些事情做得还挺好的，啊，我虽然这些做得不够好，但是我这些做的事情还挺好的。”主耶稣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2个人出来了之后，那个凡事都不行的，那个单单的更多的再去依靠神的，他的那个义反而比另一个人更多了。”比那个认为觉得自己说，哎，我这个是做的，我这个是为主做的哈，这个我做的还不错的，就是你会发现主耶稣说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在于什么？就是在于信靠。你是有70%信靠神呢，10%信靠神呢，还是100%信靠神呢？你对你的孩子，你信靠神的程度，你是10%给了神信靠神，90%你自己在做呢？还是说你90%在信靠神，你做10%呢？我不是说你不做，就是你信靠的程度，你冷静下来，你的心一定是明白的，你一定知道你到底信靠了程度是多少。而神希望我们顺服和蒙福，是因为他要给我们100%的那个祝福。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已经救赎我们，脱离了黑暗权势，带领我们脱离了疾病，带领我们在凡事上得胜有余。我们当认清了这个十字架的真理，但是回头再去看我们，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完美。这就是说为什么魂没有完全被更新。如果我们魂完全被更新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就一模一样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不只是灵完美的，我们所做所行，所有的一切都应该都特别特别的完美，对吗？但是不能是说我们做了一些魂或者说一些行为做了不完美的事情，我们偏得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还是完美的。你可以说我们的灵是完美的，对不对？我们真正的本质是完美的，但因为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但是我们不能是说我们这些事儿 对吗？我们做的不完美的事儿，其实就是主耶稣做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去这么讲，对吗？所以，当我们不够完美的时候，就是在我觉得我不够，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的时候，我看到主仍然无时无刻再去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然后呢，在无时无刻的帮助我们，在我们患难中是随时的帮助，然后呢，我就被这样的爱去感动到了。我就开始去留意他的声音，开始留意他对我的情况是怎么看的，不是从我的角度看，不是对仇敌的谎言怎么看，而是留意他对我的计划和带领。我们的人生就真的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只是从短暂的一个时间点去看我们经历的，你可能会沮丧，对吗？我为这财务求了多长时间了，对不对？但是你继续拉长时间，因为经上记着说，就是说，神的孩子，你要知道，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他要得到那个结果，就是完全的得到我们。当他完全得到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财物根本就一点都不重要。我上次就讲到库里说了一句特别酷的话，他就是他刚遇到他女朋友的时候，他说：“你现在虽然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知道主一定会使用我的，我知道神一定会使用我的，神一定会带领我去，就是全世界去传道的。我们会去很多的国家，我们会去帮助很多的人，我们去唤醒很多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谁，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些，说我们也不会为财务有任何的发愁的，就是你知道库里他其实经历过经济很拮据的过程，但是当他去站在神的心意角度去看，当他把时间拉到一定的长度，你会发现库里讲，那个他的女朋友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了。他说，他就讲他所承诺的所有的主都为他实现了。当我们能够拉到跟主的角度一样的时间长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幕后的荣耀真的是完全大过先前的。不要去看，哎呀，现在这个事工有没有被控告呀？然后经历了什么什么呀？一点都不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能够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的全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反而能够去一起去经历耶和华奇妙的作为。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小，人的评论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当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能够去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怎么讲放飞自我，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就像我记得评里面有一个讲到，对我帮助也就很大的，就是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杂技团，就是从高空对吗？高空去飞行啊，然后去做各种变换的动作，那些人，当他们知道他们有保护措施的时候。他们反而能够去展现笑颜，能够去动作更加的优美和舒缓。如果他认为他今天就要凭靠自己了，他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如果他不小心摔倒了，对吗？如果他宣告的不对了，如果他对吗？那他就不行了。那你会发现他会非常非常的紧张的。同样的，神把诗篇23篇赐给我们，他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青草地上，被他的爱去环绕着，被他保护的好好的。这个时候，他的杖、他的竿在前方去帮助我们，对不对？然后呢，他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因着感受到哇，主啊，即使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中，你仍然能够让我们在出入有草吃，你就是那个羊的门，对吗？你在保护我们，就是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才愿意说。父啊，我愿意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殿中去瞻仰你的荣美，去传讲你的荣耀。如果我们今天都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不用回在主的殿中了。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行了，我们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只要说正确的话就可以了，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约伯记8章7节说："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我在讲到的时候，写讲到的时候，我经常会把经文就直接写出来哈。那写出来的时候，我在想，我还是去看一下那个原文吧哈。我写的是"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发达。"哎，我发现我丢了一个字儿，叫"甚"。我说哇，主啊，太棒了！就是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甚是什么？就是十分、更加、特别特别特别发达。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发达，是非常非常的发达。这里指你的信心，也指你的财务，指你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只要你现在敢于跟神同行，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感觉信心只有一点呀，对不对？”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神儿子的信心，但是我们需要操练的，还是需要操练的，需要更新，需要操练的。只要你敢与神同行，不放弃，当你把时间拉到一定的长度，你会发现，你就终究必胜发达。不管是你的财务，你所拥有的一切，还是你的信心，感谢赞美主。所以千万不要被一时得失绊倒，不要因为不明白就放弃。我觉得那个陈牧也讲了一个讲道哈，就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他说熬到好光景。等到好的光景，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光景不够好，没有关系，你继续往前走，你不要等那个好光景出现了的时候，你都找不着，你主都找不着你了，对不对？你不要等那个约瑟马上要去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时候了，然后就开始放弃了，说主啊，我曾经辛辛苦苦跟着你，你看我都经历了什么，对吧？你不要放弃，你不要被一时得势而被绊倒。我记得育儿讲过一句话，就我非常有共鸣，他说当。仇敌，魔鬼仇敌在他的心思意念中散播谣言的时候，他说：“看你的神不爱你，你看，你看你经历了什么？看你的神都在哪里呢？”当这些谎言在他心思意念出现的时候，约珥对魔鬼说的是什么？说：“不好意思，你来晚了。主已经在我生命当中行过太多神迹了，他已经带领我脱离过太多次患难了，他已经为我赢得了康波中心，他已经赐给了我美丽又童心的妻子，他已经在我认为自己不好的时候使用我行了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你现在才来跟我说神有多不好啊，神不能做的时候，这已经太晚了。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了，我相信我的神。然后他是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爱我为我设计。所以当我们越早去信靠主，更多的去信靠主，更多的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仇敌再来去企图搅扰你的会时候，你想跟他说对不起啊，你来的太晚了，对吗？主在我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已经彰显过很多神迹了，对不对？主在我的财务上已经带领我突破了。你可能会觉得是说 A、B、C，你求了10项，对吗？你可能一两项凭着你的信心和主的同行，你们一起亲密的，你已经一两项已经有翻转了，对吗？你其他的还没有那么多的翻转呢，你继续啊，继续走啊，你继续走就一定听得正确，对吗？行得正确，你就一定能够。有翻转啊！我最近跟弟兄姊妹聊，他说特别特别的感恩，说主把他带来读春典事工。我不是为这个事工打个广告哈，我是在为神打广告。他说在这一年的时间，她和她丈夫的生命真的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她的婚姻家庭就完全都好起来了。就是他们一起再去听关系大学的这个课程的内容，然后说讲他们家的财务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这个弟兄姊妹就是卡在一点的财务上了啊。然后呢，他说我相信。主会再继续带领我。那有些弟兄姊妹他就说，哎，我财务上真的得到了很大的那个翻转。他本来那个库存已经压了多少库存，然后呢，现在就剩只剩多少件了，对吗？主知道我讲的都是那个弟兄姊妹给我讲的，有很多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还有人跟我讲，他说有一个姊妹特别有意思，我都被她爱到了，被她爱到。她说什么？他说他因着听得正确哈，然后他在这里，就是主去来去通过我们去牧养他。他说我玛利亚，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人生啥都已经得到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孩子也不需要我操心了，然后呢，我现在那个也已经退休了，然后呢财务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了。我身体曾经他说他曾经身体这有病那有病，他说现在基本上也都好的差不多了。知道我要去，我都知道去抵挡去疾病了。他说，我突然我觉得我的日子我不知道该干啥。我说，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行了这么多的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了。我说，你这些神圣的不满足就是来自于主对你的提醒，因为他希望你能够走进他的命定当中，对吗？他已经把你所有的事情解决了，那你接下来的生命能不能愿意去与主同行，然后更加的去为主而活？你愿不愿意吗？然后呢，我就引用了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对众教会里面去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了啊，但是从我眼里，你就看你就是瘸腿的，就是瞎眼的。你们可以查查那篇经文哈。就是，所以我在跟他讲，我说这些话，你不要觉得冒犯哈。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什么都有了，但是神要给你更好的。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姊妹，就是。去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让他的计划向我们生命当中去显明。那么，当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去看到、去回想出，在每一个情况当中能够去回想出说，哇，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过怎样的神迹大能？就比如说， 我自己哈，我当时我和陈木想要孩子的时候，我们吃了一年，怀孩子要备孕的时候要吃的那个东西，那个可能就吃一个月还是3个月正常。然后，但是因为当时肚子一直没有动静，然后我当时吃了一年，吃了一年了之后，当时肚子还没有动静，我就生气，我就不吃了，啊，我就不吃了，我就放飞自我了哈。但是我们还是会祷告，我们就手拉着手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一个孩子，但是我就不再盯着这个事情了。然后呢，我们就正常去祷告，甚至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太放飞自我了，就是根本就不抱希望的时候，突然就知道自己怀孕了。我还记得那个情况，我蹲在沙发那里，就是又喜悦又感恩的哭，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肯定也有一些事情，就是即使岁月不管怎样去，就流逝，你仍然记得你跟主的那些同行美好的关系，你仍然能够想到你在那个时候你特别无助的时候，你寻求神，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样的奇妙而美好的事情。然后我想起我和陈默，从人的角度，我们当时觉得很难在一起，但是当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去教堂，献上悔改又投靠神的祷告，就神真的是带我们走过了。我们现在有特别美好的婚姻家庭。就是前几天2月14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是2月14号，那个时候陈默就跟我说，他就是在车上，他突然跟我说，他也不知道是2月14号，他就跟我说，他说玛利亚呀，他说如果有一天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就是因为有你在，他说我每一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就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跟你一起做给主做事工，我也觉得特别有力量。我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感动的不得了哈，这陈木自己也被自己感动的不得了。然后后来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又特别开心，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好开心呀。然后主就说你知道今天这什么日子吗？我看2月14号，我以前最不喜欢陈木，就是我觉得他的嘴特别笨。做的就是很好，但是他嘴就是特别的笨，他说话就是特别容易让人生气。以前，所以我就特别想让他能够在婚姻上能够帮助，就是能够让我说一点让我觉得真的是觉得很欣慰的话。你比如说，我跟陈木要办婚礼之前，我就说哇，我说你看这个人他办了这样的婚礼啊，这个婚礼真是很好看。我说那咱们俩婚礼怎么做？他当时就给我了一句话，他说反正你要办的话你自己办，我是不想办。你要办的话你就自己忙。就是那种，就是从头你自己忙活到尾，我就参加个婚礼就不错了。我就觉得说，哎，就是你不能去在口头上去表达一下你对我的爱吗？就是这是我曾经一直想要跟主求的。我曾经觉得就是没有在这个婚姻上觉得很没有盼望的，就是觉得那个言语上我感受不到爱。所以当仇敌说他不爱我的时候，我就还相信。那么我会发现，当我把这个事情放下，我完全去交给主的时候。那主就在2月14号，就突然告诉我说：“你看，他会说话了。你看，他非常非常的爱你。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够去放下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他一直在为你行事。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曾经对吗？我1年前做的祷告，我5年前做的祷告，对吗？我到现在看还没有成就呢。没有成就，你就继续往前行啊，对吗？主还在做事儿啊。”可能有一天，你连自己祷告的事情你都已经忘了，但是主突然就提醒你说：“孩子，我终于把这个事情给你做完了。”你看到了吗？就是因为神要去改变一个人，那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也是需要配合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国的运行的这个规则和法则，你就不会陷在一时的得失当中。好，那么我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去投靠神的时候。我不是说你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包括你看，我们认为我们很投靠神，我们认为主已经得到我们，但是在教会被举报、被诬陷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会不会沮丧？我会沮丧呀。当经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是不是觉得不够好？我觉得不够好。但是当我去回转向主的时候，我看到主是紧紧抓住我们的，我看到主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个后退，这是在前进。而我的孩子，你要看到我在带领你们前进呢，你不是在后退，是我在过程当中再去教导你们，并且把那些不属于你们的包袱，要是给你们放下，你们背那个包袱，你们走不远。所以我让你们把那些包袱放下，他就希望他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牧养得很好，对不对？那我就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然后神也给我们一句话，就是哥罗西书2章14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爱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 没有谁能够去控告神所拣选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有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有神称我们为义了。以赛亚书61:3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我们能够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神得荣耀。”主就让我看到说：“哎，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你不用管你的感觉告诉你是什么，不用管那些报恶信的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要去想到的是说，你今天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开始冷静的思考，说我也发现不对呀，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利于社会维稳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扶持那些悲哀的人、那些欠债的、那些患病又看不起病，然后那些负债累累的、觉得婚姻家庭无望的，然后觉得那个妻子不爱丈夫、丈夫不爱妻子的，不知道怎么经历婚姻七大姑八大姨的，对吗？活不下去想自杀的，然后觉得抑郁的，然后那些觉得在生活当中没有盼望的人，因着他们信了主。对吗？因着我们信了主，因着我们看到了神的荣光和神的话语，所以我没从60多层跳下去啊，对不对？所以主带领你们胜过那些所有的境况了。我们选择的不是报复社会，不是仇视彼此，对不对？不是留下一个遗书，然后去控告哪些人，对不对？而是无论我们现在如何，因着我们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创造宇宙的上帝，曾经救赎了我们。现在救赎我们，未来还会救赎我们，对不对？他带领我们脱离了一切的死亡，脱离了自杀，脱离了刑事官司，脱离了民事官司，脱离了那些婚姻当中那些愁苦，对吗？脱离了那些压迫。所以，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在带领我们去经历他的爱和信实。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帮助这些人的话，那我们的错又在哪里呢？经上其实说，《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所禁止的。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对吗？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能够去回归到神的话语当中。我知道这些举报的诬陷的这些人，这些举报信，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写的。但是我知道他写的肯定是假的，就是他那些里面写的内容肯定是假的，因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能够去禁止的。所以我知道仇敌，不是在抵挡我们，他是在抵挡神，但是这就是神，这是耶和华的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我相信主能够。让相关部门一定能够看到那些举报的人、诬陷的人，他们是在说谎的，不是我们在说谎的，是他们在说谎的。所以主耶华一定会为我们伸冤，感谢赞美主。所以上帝是非常好的神，是我们真的亲眼所见到的，亲眼所见到。你说你真的见到过主吗？我在灵里真的是见到过主，我不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就他往那一站，我就知道那就是主。然后是我们亲手所摸过的，你们有没有呼求神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一把大手就把你抓住了，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在摸你的头发，对不对？他在那摸你的脸，他真的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活着，就是要我要去为神去做见证，然后因着我在死因幽谷的时候，神差派了人帮助我，所以我们也。被主带领回来了之后，我们就学的知道那些在死因幽谷里的人，他到底有多需要帮助，而且这些帮助不是社会上的其他的人能够给他的帮助，对吗？所以诗篇里面讲到，就是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终身在主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去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赎，得救赎。哈，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有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路上。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是罪人。无论从属灵层面，经上几章说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了，还是从物质层面，我们没有坑蒙拐骗，也没有做任何伤害国家或伤害任何人的事情，所以主必会让他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公平，明如正午。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神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哈，我写这篇讲道的时候真是哭着写的，就是不是凭着字句，不是用华丽的辞藻，不是用高深的言语，让你们觉得玛利亚讲的有多厉害。我们是在用生命，是神真真切切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他的爱，他的信实，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得胜，都是真真切切可支取的。我希望这么大的产业，你不要只支取那一丢丢，不要只支取那个芝麻绿豆那么大，你要支取他所赐给你的完整的那个命定那个产业和计划。所以，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与神相交，当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我们也看到初代使徒，我真的是在讲到的时候，对吧？我就去看那个初代使徒，它里面去讲到那个传讲主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没有一句是难懂的，没有觉得让人觉得说神有多神秘，反而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包括那个斯提凡被那个指头打，对吗？他临终之前，你觉得有多高谈阔论？真的都是回归到圣经上神的话，所以包括彼得一场聚会使3000人得救的讲道，也不是多么神秘，让人觉得了不起、听不明白的，也是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哈。所以主就让我想到，就是主耶稣所见的井边妇人，从世界上看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羞耻的一个人哈。一个人有几个丈夫，甚至那个丈夫都不是她的丈夫，她羞愧的不敢和人接触，不敢在人多的时候在井边打水。只能在烈日炎炎的日午一个人来打水。我们周围是不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自己欠债很多，对吗？不敢去见七大姑八大姨，然后觉得自己生命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看起来那么多的那个好事，也没有值得特别荣耀的一个地方，感觉做工作也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了耶稣。当井边妇人遇见耶稣，她的生命遇见了耶稣，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有的羞愧、悔恨都离开了她，她不再害怕自己是不是被人议论，她不再害怕自己是不是能够传讲得好。她没有使用多么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她用她的欢呼声，她用她真实跟主经历的说，主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对吗？主怎么样在她的生命当中去呈现的？她就单单纯纯的在讲真实的经历。他在用生命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也讲过，说悔恨、羞愧，这些都是来自于仇敌的，对吗？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那是仇敌企图对神的孩子一个拉扯，让神的孩子不敢前行。你今天还被拉扯吗？你今天还在对过去所做的事情而悔恨吗？我奉耶稣的名，主现在就要释放你，脱离这些悔恨，脱离这些羞愧，脱离这些后悔，脱离这些自责，要看到主耶和华的大荣光，要已经照耀在你和你家庭的生命当中了。那些曾经被仇敌偷窃的，主必加倍的补还回来，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不管是孩子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主都必要去补还给你，要么在质量上补还，要么在数量上补还。你一定会经历神极大的祝福和恩典的，所以井边妇人就开始去为神的爱和救恩去做见证，去开心的向人诉说着弥赛亚，诉说着神的爱和救恩，完全的包容和接纳。他就从一个从羞愧害怕、害怕与人交通、害怕与人沟通，变成了开心、爽朗且有力量，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被神恩高了、大有果效的布道家。他成为了一个布道家。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被主使用的过程当中，主让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做不了，我不行。”经上说：“抗那加你力量的，你就凡事都能做。”你觉得你不会的时候，你就去问主啊。我也不会做事工啊，对不对？你们在这里不是还是挺开心的吗？不好意思，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我们在与神同行。 有的时候你越不会做，你反而越有那个敬畏之心。当主带领你去做成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反而越感恩。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不是凭着你自己，你跟主的关系才会越好。你在前方道路的时候才不会自以为是，你才不会觉得你自己有多了不起，你才会能够更加的把荣耀都归给神，神在你生命当中成就更大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今天你认为你的家全靠你自己，你所做的一切的恩典都是因着你宣告的正确。那么你试试看，你再走一走，一些人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一些讲道或分辨一些心思意念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遇到那些事情。你把时间拉得足够长，你就能够去验证出来你所听的道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你就能够验证出来你所行的到底是不是能够行出来的。我们今天在主里为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传讲神的话，不是因着我们有多好，不是因着我们有多棒，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好处。当然，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真的不会亏待我们的，他不会亏待你的。你那些所有的这些付出，都是像种子一样撒在地里，你能够看到耶和华所赐给你的那个荣耀。就是我在与主同工的时候，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你会发现，不管是撒种，或者说你对谁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你不会再吝啬。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和华是神，他又真又活，他知道，你知道他从来都不亏欠人。所以，当我们单单为了主耶稣基督，他是配的，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的生命曾经是为自己而活，我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自己的婚姻家庭，担心丈夫会不会一直爱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要打扮的睫毛啊，对吗？美甲呀，一个塑形啊，对不对？花了好多时间，全都过那样的日子了。甚至说我们走在街上，有的时候会想啊，别人怎么看我呀？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品牌的衣服出去啊？对吗？我有个同学聚会，我今天我要去踩几厘米的高跟鞋呀，对吗？我要戴多大的几克拉的钻戒呀？当我们认识主，我就不愿意再走过这样的日子了。我就想在主的那个爱的怀抱里面，就是有充足那个爱和安全感，以至于我现在能做的一些决定都是正确的决定，就不再是因着恐惧而忧虑做的任何的决定。我不再活给别人看了，我是为主而活，不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为别人眼光活有什么用呢？他今天说你好，他明天可能就说你不好了。如果去看那些为牧养的人而活，今天来啊，玛利亚呀。然后过几天就可能背后说话，这就很正常，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也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你有主呢，你就不害怕；你有主呢，你就有未来。神的宝贝们，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我这篇讲到就是想告诉你，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非常非常的真实，他非常非常的爱你。如此与你同在，在你身边，以完全的爱来爱你。我们可以在爱中安息、安稳的去信靠他。我们可以凡事的去求问他，我们可以放心的跟随主，即使事情未必可能完全像我们想的那样。就像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遭遇举报和诬陷，就像约瑟不明白为什么他忠心的服侍波提法，却要被下在监里，他哪里做错了呢？就像大卫不明白，上帝明明已经高抹他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此时此刻要躲在亚杜兰洞里面？他以为自己退步了，然而主却说：“我的孩子，你再前行，你在我的计划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在做什么，他知道你的生命当中需要经历哪些对你来是有益的，即使你可能感觉你被涮了，就是上上下下，对不对？你感觉那个情况经历的那些反复，但是你要知道，主在掌权的。他知道如何带领你得胜，他知道你会永远不放弃的站在主的那一边。就像我曾经讲到，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说哇，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刚强壮胆的往那站立。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你如果你觉得你站立稳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觉得你站立的很稳的时候，你反而要小心了。但是你觉得你其实我没有站立的很稳呢，但是我就是在抱大腿啊，我在牢牢地抓住主啊，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不去宣告，我不是说我都完全不跟主同行了，是你的那个心是完全在依靠、信靠主的。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经历主极大的神迹的。他知道你会得到他所赐给你的一切，并且 所谓的信心很简单，就是我选择我不放弃，我选择要勇敢，我选择主在帮助我，我选择相信他。不是环境告诉我什么，不是别人告诉我什么，不是感觉告诉我什么，就是那种不好的感觉是仇敌的攻击。你会发现那些感觉是一波一波的。如果你听了玛利亚讲的那个，就是福音根基课程里面新四年战场里面讲的很根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感觉可能是仇敌一波一波的攻击，就是突然仇敌来了一波攻击，让这个人感觉自己很绝望，感觉自己怎么讲啊，就是神不爱他。你知道吗？你那个时候不管站不站立的稳，你如果能够站立的稳就更好。你如果站立不稳，你也知道那个就是一段时间，仇敌在攻击你，你奉耶稣的名去抵挡他，宣告神的话语。你即使你不想宣告，你就在那坐在那哭，你哭了一段时间了之后，你还是选择我就是信靠神，仇敌拿你一点招都没有。我跟你说，真的是，就得胜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个疾病就是。当仇敌企图来攻击的时候，属灵世界里面就是给一个人的一个假的一个症状，对吗？这个时候你可以去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我就是信靠主，我奉耶稣的名我拒绝，然后开始方言祷告。你方言祷告完了之后，你心里觉得平安了，不管那个症状，你看着下没下去，不用管他，他站立不住的，你该干嘛就干嘛，你就是行走在神所赐给你的属天健康当中，就是后面我讲的这两点，你真的要去操练。你操练的前提是你知道神是与你同在的，所以你才敢于操练。你明白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平安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但是却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公白白的赐给你我的。他希望你我能够领受得到。我今天已经把这个秘诀教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能够去领受得到的。感谢赞美主哈。最后，一个经文来结束哈，《但以理书》3章25节，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然后说这几个人的名字，说：‘你们出来吧，上到这里来。’然后他们三个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你知道吗？现在疾病无力伤你的身体，那些控告官司无力去伤你的身体，也不能够去伤你的灵魂。那些你所看的那些难处，没，他们无力去伤你的身体，你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且没有火燎的气味。什么叫火燎的气味？就是散发着那种苦毒，你不会散发着那种苦毒的。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有主那个完全那个爱在你的生命里，你所散发出来就是那个爱，那个爱不断的洗涤你，那个恩典不断的冲刷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的在冲刷洗涤你。你在耶稣基督里总是保持在主里面，总是保持那个圣洁完美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我所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生命当中在经历什么，耶和华你的神都是与你同在的。不管你有没有感受得到他，他都在幕后正在为你运行和工作。不管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做的那个祷告，你感觉好像一直没有在做事，但是主在做事的。他只是不过我按照你的计划来去做事。就像我们曾经不是给你们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她就讲着，她说她需要更多的十一奉献，她想升职加薪，结果。祷告了没多长时间，奉献了没多长时间，突然被劝退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要去做选择的时候了。他选择仍然信靠主，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去赞美主。然后没多久，主就给他开了个更好的一个门，不只是塑造他的专业技能，还给他升职加薪。他跟主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了。你知道那个谈恋爱，两个人谈恋爱，夫妻谈恋爱都是我爱你，我爱你，对吗？你会发现，他如果真的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你能够更加的感受到他爱你，所以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你信靠他，他为你行奇妙事儿，然后呢，他为你行奇妙事儿了之后，你更加信靠他，他更加为你去行。然后你信靠的一种程度就是说，好吧，我可以完全信靠你，我今天不是10%信靠你，不是20%信靠你，我今天可以把生命交给你，把我孩子的生命交给你，我把我家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你，我把我的未来都交给你，我不知道我未来会去哪里。但是我知道，因为有你的地方就是得胜的，就是家，所以你就会100%的去信靠你的神，然后使耶和华的旨意100%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 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了。感谢赞美主哈。最后，我们用诗篇118篇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他也成了我们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们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仍要诉说耶和华奇妙的作为。主耶和华为我们抵挡仇敌，为我们全然得胜。神为你信靠他而喜乐，神为你的喜乐而欢呼。所以，无论你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结果都是你和你的家人身上没有任何火燎的气味，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自卑，没有任何的羞愧。主赐给你的就是平安、健康、喜乐、得胜、富足。他是爱你、为你舍己，这是真实可信的。也没有任何的疾病能够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会越来越惨的。你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把给我的话，我奉耶稣的名，现在就要给你，你的帮助马上就回来了，你的那个情况马上就能够看到反转了。你因着这样的话语，你可以放心了。我说这样的话不是为了让你去盯着时间，我说这些话是让你能够把心放下来。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为这缘故，我们受这苦难，我们也不以为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给的一切，直到那日。我们最后做个祝福的祷告哈，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感谢你长阔而高深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我们，坚固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因为有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都能够不再惧怕。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是仍有指望的，并且不只有指望，而能够喜乐，能够得胜有余。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虽经历水火，水必不漫过我们，火也不着在我们身上。你却使我们进入到丰富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去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读书恩典施工，祝福读书恩典施工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我们身上不会有任何火燎的气味，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丰盛的生命，他给我们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我奉耶稣的名去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必要去经历主耶和华的得胜，经历他荣耀的名，我们去看见他。曾经我们风闻有他，我们现在要亲眼看见他。经上记着主耶稣对天父说：“说父啊，请你彰显你的荣耀。”天父说：“我已经去显明我的荣耀，并且我会更加的显明。”同样的，天父也要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名，并且会继续荣耀他的名。就像陈牧讲的，神没有退休，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陪伴着我们。在我们的难处当中去扶持我们，就因为这份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勇敢的去为你做见证，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叫我们能够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样各样遭受患难的人。也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合一得饱足，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祝福我们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健康平安喜乐富足。更多来认识我们的神，真的开始亲自与神亲密的同行，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阿门！感谢主。好的，那我今天的讲道就结束了，谢谢你们听这么长的讲道，感谢主，谢谢你们
谢
宠我
谢李
哈，
亚之母，辛苦了，
谢谢
拜
你们，
拜
谢赞美
谢谢你们宠
主，谢谢
我，
母，对，感谢主，谢谢师母，
玛利亚
谢谢
之母，
阿
们，
感谢师母，
那我们这样了啊，
特别好，
再见，感谢主，感谢能力归给主，拜拜。